题目是严正与信仰，我们的讲员是我们敬爱的周学信周院长，我们有请周院长。
上个月我跟着我们的学务主任还有副院长，我们到了台南去拜访我们的校友明龙，我们的学生好多日子在为他的脑癌脑瘤来祷告哈。他过去也有这个乳癌哈，我们也为他祷告，他也经验到神的恩典。那么上个礼拜五我也跟着我们的学务所主任还有同工们去看我们的同学美金的女儿，她也有这个脑瘤哈，脑癌。那么那天下午同一天上礼拜五下午，我跟着方老师去拜访一位弟兄，这弟兄为圣光奉献哈。那么我们特别去拜访他，他有这个胰脏癌哈。我的母亲也有胰脏癌哈，3年前医生切除他胰脏的这个 40% 同时也切除他的这个胰脏的这个胰管哈。那么后来就在和信淡水那边进行了这个半年的这个化疗。那么过去我对癌症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直到我母亲得到癌以后我就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思想过去也没有对那些末节疾病有太多的想法因为母亲的病还有父亲的病导致于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的想法。那么过去这20年在我的教学当中，我碰到很多我的同工同事包括学生他们也得到的癌症不同的癌那么我看到他们的生命慢慢的就流失那么被神接回天家。不晓得在座的同学们，我们应当怎么看癌症？到底我们怎么说这些问题到底我们将来要去牧会的总传道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健康的疾病神学，或者是病痛神学？常常在教里面所听到的是成功神学我不晓得在圣光我也听过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成功神学那么这的确我们需要对成功神学有所了解但是更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所谓的 theology of sickness。 很多传道人他们没有这个健康神学或者是这个疾病神学那么我们知道说死亡跟疾病的确威胁我们的信仰，好多人因为这个癌症的缘故就失去他的信仰，不但这样子也威胁到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甚至神的爱，所以更需要一个传道人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疾病的神学。如果你和我没有一个正确的疾病神学，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疾病本身是神的一个审判，是神的一个审判对我某一个罪的一个审判。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也在讲台上被传扬出去甚至很多说神不医治你，是不是我们的信不够，或者信不完全或者是我们觉得说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其实神没有办法做什么只有在旁边看着撒旦在破坏他这些有病的信徒。那么到底我们应当怎么看炎症？到底我们应当怎么建构一个健康的一个疾病的神学？那么我深深相信，就是刚才我们的主席带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8章这边的第18节到28节，给我们一个线索，给我们一个开始建构一个这个病痛神学的一个基础。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6个确认如果你看我要建构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话，我们必须要有6个正确的一个确认那第一个确认这边看到说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其实一切受到祝福在虚空之下。同学们，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第一个确认那么 自从亚当夏娃多了以后，直到基耶稣再来，这个中间整个创造，我们看到说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浮在虚空之下，如同这里保罗的这所说的第二十节，他说因为受造物浮在虚空之下。不但这样子，第二十一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但受造物仍然指望脱离这个脱离败坏的辖制。不但我们整个创造包括我们身体浮在虚空之下，同时也看到说我们是受到这个败坏的辖制。那么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败坏的辖制这所提到的这个虚空之下我们看到说也包括你和我的身体，请大家特别注意，也包括你和我的身体。请大家看这边的第二十三节罗马书八章的二十三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人，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包括我看到说是这个创造的一部分我们这个身体本身参与在这个虚空跟败坏之下。那这里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到底是谁使我们的身体使这个创造浮在虚空跟这个败坏的辖制之下？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会让我们惊讶，是神呢，是神使我们的身体浮在这个虚空之下，使我们的身体浮在这样的败坏的辖制之下。那么如果不说神的话，我们可能会说是撒旦或者是人自己有可能我们说是撒旦看他试探人，导致人犯罪，或者是人选择去不顺服神，看到说导致他浮在这样的虚空跟败坏的辖制之下。但是当我们仔细看这经文的时候，发现到说不是人也不撒旦使这个创造包括我们身体浮在虚空跟败坏的辖制之下。那么怎么说呢？大家看这边的经文的第二十一节这里说仍然指望同学们不要错过这句小句的话，仍然指望这段很小的这句话，仍然指望告诉我们那个神的安排，告诉我们神的设计，告诉我们神的这个目的，告诉我们这位使这创造包括我们身体浮在虚空跟败坏的辖制之下，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可以看到说的确有神的设计跟目的在后面，不是撒旦也不是人要我们如同这个经文所说的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个最终的目的是神要我们这群人得享那个自由的这个荣耀。所以因此这个创造包括我们身体浮在虚空之下浮在这个败坏的辖制之下，我们看到说是这位有公义有慈爱的创造者使我们浮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你怎么看到说整个世界是在神的审判之下，神的判决之下，这个判决是包括这个身体的败坏，包括我们浮在虚空之下。那么这里的败坏，这里的虚空同学们，我们看到说保罗所说的我相信不只是属灵的虚空，也不只是属灵的这个败坏，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身体肉体的身体。那么看到说一方面在这个虚空之下我们不愿意寻求神，我们背叛神甚至于我们灵命上是麻木的，甚至于我们看到说我们有一些愚昧的一些的心态，甚至一些错误的这些的目标。但同时也看到说这个虚空跟败坏也包括整个这个身体，包括这个肉体的身体包括这个创造我们所看到的水灾风灾这个台风或者是地震或者是旱灾，或者是火山，或者是海啸或者是一个人被蛇咬到到山上去被蛇咬到，或者是出了车祸，或者是飞机坠落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有这个气喘的问题或者过敏的问题，甚至包括什么呢，我们的一般的这个 这个感冒，甚至看到说我们刚才一再谈到的那个癌症啊，这些侵略我们身体，这些使我们身体受折磨 ，OK， 受折磨。所以保罗所说的也包括这个哈。那么所以因此，当你活着一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虚空跟败坏之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看到说是在这个败坏的当中。如同保罗在另外经文里面，特别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十六节那里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保罗在这个地方同时在说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这里保罗所用的那个字毁坏，毁坏，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哈，那这个字我们看到说也是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的三十三节，耶稣在那里也同样的使用同一个字哈。耶稣在那里在使用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哈。这里所说的那个住，跟那个保罗在灵后四章十六节所说的那个毁坏，跟他说是同一个字，如同这个衣服在一个非常潮湿温暖的一个衣橱的里面会被虫锁住。同样的，我们的身体本身在这个堕落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身体也是会如同保罗所说的外体会毁坏。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什么话语教导们，我们面对这个疾病的神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个认知，看到说一切受造物浮在虚空之下，不但这样子，也活在一种的败坏的瑕疵之下。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确认。那么第二个确认什么？这个经文本身教导我们看到说将来我们属于神的人要脱离这个败坏，要从这个败坏跟虚空之下得到拯救，得到这个得赎哈。那么不但属灵上面得救，包括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哈。那同学们，请大家特别看这边的第二十一节哈，这里保罗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的儿女自由的荣耀哈。同样的，我们不得不看下面一点的第二十三节，那里保罗再次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这保罗讲得非常的确定，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将来要得享这个神的儿女自由的这个荣耀。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事实还没有发生，那夜还没发生哈，但是会发生啊，我们等候着它的发生啊。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就这样说，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再次提到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将来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和神自己荣耀的身体要相似。那么我们要也需要看的是另外一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那边的第五十二节，那边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未吹这个末世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保罗再次说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么同样的，那位在拔摩岛上看异象的老约翰再次说，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那边的第四节，那里约翰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切的一切以前的事都要过去了。这里再看到说，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第四节这样记载。所以同学们，我们等候着那一天，那一天将要来临，那个时代将要来临啊！我们看到说，每一根拐杖 每一个伦理都要变成救恩的金牌，救恩的金杯子哈。看到说在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些是用拐杖的，这些并说瑕疵的，看到说他们在那一天在那个日子里面，看到说在神面前要敬拜他，要欢呼的要荣耀我们的神哈。但是日子还没有来临，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心里叹息等候，我们身体得赎哈，我们确认那个日子将要来临，如同神的话语这样说。同学们，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这个疾病神学的第二个确认。不但这样子，神的话语本身又告诉我们在这里有第三个确认哈，第三个确认哈。那么第三个确认看到说，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说，其实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他也呈现了这个救赎的特质。不但这样子，也让你和我先尝到这个救赎的那个丰富的滋味。那么所以因此基督他来完成的这个救赎，他也证明这个救赎的特质。这个特质本身不只是属灵的面向，也包括我们身体。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先抢先尝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反省哈。很多时候在这些神医的特会当中哈，很多时候在那边所承诺的信息，那边所教导的信息，很多时候对神的真理是扭曲的。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会先尝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一个职位。那么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这边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样说哈。这边先知这样说，他说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六节说，我们多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是先知预告在基督耶稣的这个工作，基督耶稣救赎所做成的。那么到了新约，彼得也回应，彼得这所说的跟先知所预告的，我们看到说是一致的。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那里，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变得了医治。这个彼得说得很清楚，因他受了鞭伤你们就变得了医治。所以因此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和我所做成的救赎，不只是包括我们的赦罪的祝福，也包括我们身体得医治的这个祝福。所以因此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我们看到说不只是属灵的面向，同时也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面向。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所信的一切，所信他的人都会得到这双重的祝福。但是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会什么时候我们得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什么时候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体得医治的这个祝福，什么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得医治，什么时候我们所宝贝的校友，包括我的妈妈，包括我们的同学们，他们的孩子，他们包括我们在周边的身体有残障的 OK， 他们什么时候要得医治，什么时候我们要脱离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瑕疵，这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基督耶稣他的服侍，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服侍，我们知道说不只是赦罪的服侍，同时看到说也包括医治的服侍。那这里请同学们注意几段经文哈，我们来看这边的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六节。马太福音这边的第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耶稣对那些施洗约翰的门徒这样说，他怎么说呢？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
这个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请大家特别注意第六节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叫做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一个人瞎子的看见，瘸腿可以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这个聋子可以听见，使人复活，这个会让人跌倒吗？会让人跌倒吗？这个会让人反感吗？啊，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里怎么会说凡不因我跌倒的人就有福呢？ OK， 为什么有人会跌倒呢？为什么有人会反感呢？ OK， 那么我们看到说很容易，基督耶稣本身在当时候，我们看到说大概只使几个人复活，他没有使全部的人复活，他也没有使全部的人瞎子这个瞎眼的人看见，就瘸腿的行走。耶稣第一次来说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使全部的长大麻风的得洁净。 OK， 那么看到说有好多人没有得洁净，好多瞎子没有得看见，好多瘸腿的还是瘸腿。 OK， 那么好多在坟墓里面的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看到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些人没有信心吗？是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吗？他们信的不够，导致于看到说他们的病没有得到医治，他们的眼睛没有得医治的看见，为什么呢？是不是他们没有信心呢？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其同学再看这边的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这边的十三节到这边的第十四节哈，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到这边的第十四节，这边看到说，请大家特别注意这边的经文哈。这里基督耶稣对那个寡妇哈，这个他是这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对这个寡妇怎么说呢？大家看到说，他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哈。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妇人很有信心，导致于啊？他就使这位寡妇的儿子就使他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因为他充满的高度的，他甚至有灵恩的这个信心，是不是让他儿子，是耶稣看到他的信心，让他儿子就从死里复活吗？我们看到说，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这经文的话，不是，其实不是他的信心是什么呢？这耶稣这个经文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所以看到说他就怜悯这个寡妇啊，就是他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为什么基督耶稣没有怜悯全部的当时以色列人呢？当时有好多的这个包括寡妇或者妇女的孩子看到说他们也死的，他们没有复活，是不是基督耶稣没有怜悯他们呢？为什么只有怜悯这位寡妇，那么还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其实第二节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答案，我们看到说很清楚，基督耶稣第一次来，这位大家所期待的弥赛亚，我们看到说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这个堕落世界做成的那个救赎哈，他第一次来就完成的，在十字架上做成了这样的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本身，我们看到说证明不只是我们罪得赦免，也不只是罪得赦免，包括我们的身体得赎，同时也让我们在今天的日子里面可以先尝到这样一个救恩丰富的滋味。所以基督耶稣第一次来，他的确使某些人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将来他再来的时候要使大家从死里复活。看到说基督耶稣第一次来，他的确医治了某一些人 OK，那么告诉我们说，在将来什么国的里面，我们看到说在那里不再有疼痛，不再有病痛，不再有眼泪啊。所以的确在今世我们可以先尝到神救恩的这个滋味，可以先抢先体会到这个救恩的丰富的这个滋味。看到说，所以今天的确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得医治，但不是全部的人，但是将来他再来的时候，他会使全部的人，我们看到说在那里没有 病痛，没有眼泪，跟他说没有疼痛，所以因此今天一个人没有得医治，像一些神医布道家所告诉我们的，不是因为不得医治，那个的问题在于他缺少了信心，缺少信心。那么很多时候这些神医布道家，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他们贬低了罪的问题，甚至没有了解到说信心在苦难里面的那个价值是什么，甚至很多时候他们要强迫那个未然，已然未然，把未然的事情塞在已然的这个里面啊。所以你看到说在这里，其实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所为我们做成的那个救赎，不只是身体的救赎，也包括我们的属灵的罪，这个属灵的救赎。那还有一个经文本身，请大家看一下，就是罗马书这边的第八章的第二三节和这边的第二十四节，我们来看这边保罗继续的教导们，请大家特别注意这里的那个这个思想的这个逻辑哈。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做成了救赎，所以因此每一位信他的人已经领受了圣灵。所以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自有圣灵，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圣灵，看到说这个圣灵是如同那个头款，那个 down payment，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全然的这个救赎，要全然的发生啊。所以看到说我们现在所产到的所体会到的是那个初结的果子，初结的果子。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如同保罗所说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名分，乃是我们身体要完全的得赎。 OK，那么这里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的去体会保罗这里所说的，保罗在这里好像是在那里要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不要一个错误的一种的想法，看到说每一位得救的人他就马上会从他身体这个败坏的身体这个虚空之下，马上的他的身体就要得赎。所以因此保罗在这边的第二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所以我们的救恩本身，同学们，还没有完成了，还没有完成，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在指望里面，如同这所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我们指望里面等候我们的身体完全的得赎。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是需要考虑保罗在这边的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五节所教导我们的，请大家看这边的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第五节，那里保罗又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OK， 那么看到说我们盼望将来 OK， 这所说的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这个义啊。所以在今世我们当我们身体还没有完全得赎的时候，有些人会得到第一次，有些人会先尝到这个救恩完全丰富的那个滋味，但是有些人我们知道说他们的意志是慢慢的，甚至是部分的意志，甚至没有的意志。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疾病神学的第三个一个确认啊。好，接着我们来看这边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不但有这个前面的三个确认，同时有第四个确认啊。我们的神掌管一切 ，OK， 连苦难、病痛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OK。那我们看到说，他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我们病痛本身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是我们第四个这个确认啊。同学们，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生病啊，我们得医治都在神的掌控之下。OK， 那么神决定医治，神决定不医治，我们看到说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属于他儿女的那一个益处啊。 那么这位使这个创造浮在虚空之下，这位使这个使我们浮在这个败坏跟瑕疵之下，我们知道说只有他可以使我们脱离这个败坏，脱离这样的一个虚空啊。如同摩西也说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这边的第十一节啊，那么摩西在这里怎么说呢？当摩西不愿意对法老说哈，那么这个时候神就这样子对摩西说哈，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瞎眼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岂不是我耶和华吗？不但这样子，同学们也再次看这边另外一次经文的教导，在这边的生命记的第32章这边的第39节，看到说一切的疾病，看到说在疾病的后面有神的主权，有神的那个奇妙的手在后面，看到说在生命记这边摩西再次教导我们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有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OK， 神损伤，他也在那里医治。那么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撒旦呢？那撒旦呢？那我们都知道撒旦不是他是那位我们健康我们这个健全的那位敌人吗？ OK， 不是他不断的攻击我们，攻击我们的身体吗？ OK， 那么不是撒旦在那里折磨我们的身体吗？ OK， 那么撒旦在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太高估了撒旦， OK， 很多时候我们也在那里太低估了撒旦， OK， 我们看到说撒旦没有这个权势，所谓是神所给他的权势。OK， 这位撒旦是那位被神征服的撒旦哈，那位敌人是被征服的那位敌人哈。OK， 请大家注意一下，在约伯记这边的教导哈，请同学们不要错过约伯的这个教导。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说约伯记的这个作者他怎么说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说这个病痛是这个攻击约伯身体的病痛，可以说甚至是从神来的那个攻击，从神来的那个病痛。这个约伯记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样的表达是可以的。请大家看一下约伯记这边的第二章这边的第七节的第七节这样说：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些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啊。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经文，这边看到说当约伯的太太正在劝他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你可以咒诅神，然后死了算了吧。 OK， 那约伯怎么说呢？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那么看到说在这里约伯本身说从神手里受祸，这样的一个表达不是错误的。虽然他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病痛，这些的折磨是来自于撒旦的攻击，难道说在这些事上约伯什么话也说，这些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因此看到说约伯看到神的手，看到神的主权，在这个撒旦的攻击之下所得那个病痛， OK， 那么看到说约伯看到神的手在其间。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使徒国还没有完全降临的时代里面，看到说神他来的目的是要解除，要除掉 所有的这些残余的罪，他不是要完全除掉这个病痛跟这个疼痛，那个是在将来他第二次来的那个事实。在希伯来书这边，我们看到说希伯来书作者同时也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真理，请大家看希伯来书这边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这边的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五节，这边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同样我们看这边的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再看这边的第十节跟这边的第十一节，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即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这些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里看到说，希伯来作者本身教导们一切的痛苦病痛本身，我们看到说来临到神的儿女，看到说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说，有的时候不是审判，是为了我们的圣洁，是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是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依靠我们的那位神啊。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也这样说，灵后这个第一章第九节，他说自己心里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啊。OK， 所以因此看到说，很多时候在病痛当中，神透过这个疾病，要使他的儿女 ，OK， 在这个神的圣洁上有份，使他的儿女更多的来，不是依靠他自己，乃是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啊。那同样的，我们看到说，如同使者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使者有这样的一个相信哈。我们看到说，在诗篇的119篇那边，诗者这样说：诗篇119篇的第71节和那边的第75节，那里说：那受苦是以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伟力。第75节又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来待我。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所给我们的第四个确认，神掌控我们的病痛。那么一个人病得医治或者持续在这个病痛当中，这样的一个决定都在神的手中，但是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他儿女的益处，为了他儿女的好处。所以怪不得我们可以跟保罗这样的相信，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很快的，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五个，神话语所给我们的那个确认跟教导。那这里看到说，我们应当为得医治来祷告，同时我们也需要为有恩典、有持续的恩典来祷告。这是我们的第五个确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求神来医治我们，不但来求神来医治我们，同时也求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足够的信心、足够信心。那么如同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在那边教导我们，保罗在那里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到这边的第十节，那这个教导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约伯记所看到的教导是一致的。OK， 那这里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好几次去求神把那根刺挪走。他说这根刺是那个撒旦的差役，他把它称为是撒旦的差役。他屡次求神除掉这根刺，但神好像没有这样做，神就让那个刺继续的留在这个保罗的这个身上。 但是保罗这样说，请大家看这边的第七节，他说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要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第八节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第四节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刚强了。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在病痛当中，这里看到说，在保罗的身上，他所见证的，神对他回应什么呢？他的恩典是够他用的，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啊。那么这里神的话语给我们那个保证。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得到医治哈 ，OK， 但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大能要在我们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这是在保罗的见证上让我们所看到的。同样的这个道理也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保罗再次的教导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当我们在那里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保罗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OK， 所以因此看到说，当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向神来呼求。OK，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要怎么呼求，甚至我们这些教牧人员在我们的羊的当中，他们病痛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甚至我们不晓得要怎么为他们祷告。我们在祷告里面体会到那个无人，体会到那个软弱的时候，这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其实神使用我们那种的说不出来叹息 ，OK， 让我们看到说，让这位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让我们的这个祈求是合乎神的旨意，因为圣灵照着什么旨意替圣徒来祈求。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软弱的时候，神的应许告诉我们说，他的圣灵要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是面对我们病痛的时候，我们应当求神的医治，同时我们也求神给我们那个信心，给我们那个恩典 ，OK， 恩典来度过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一种病痛。这个是我们的第五个确信啊。那接着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六个确信啊，我们应当哈，不管怎么样，应当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美好，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美好。很多时候在一些神医的这个布道家的教导当中，很多时候那里的教导本身，他们会说一个人得医治，他得医治，他体会到神迹奇事 ，OK， 那么他的信心是以他得医治来衡量，他的信心是以他得医治体会到这样的神迹奇事来衡量。但同时我们看到说，神的话里面其实这个是很多人所错过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很多说我们信心的品质不在于我们病得医治，不在于我们体会到神迹奇事来衡量，是在于在苦难当中我们能来喜乐，在苦难当中我们能来对这个神有全然的信靠，来衡量我们信心的这个品质。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在这个非常棒的一段经文里面，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请大家看这边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边的这个第一节，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开始，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同样的看到说，这个作者本身他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信心本身不但相信神的医治，信心本身不但看到说体会到神的救，在医治在病痛上的一个救拔，同时到说这个信心本身也包括什么呢？在苦难里面所体会到的平安跟盼望。请特别注意一下这边的33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这边的33节到这边的第35节，请同学们特别注意哈。他说，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的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的变为刚强，征战的显出勇敢，打败这些，打退外邦的穷军，有妇人得自己的使恩复活。同学们，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就是好棒啊！看到说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里面体会到堵住狮子的口，这个看到说灭了烈火的这个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甚至看到说软弱变为刚强，甚至看到说征战显出勇敢。OK， 看到说妇人得自己的使人复活。但都说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停在这里哈。如果我们停在这里的话，我们对信心的认识会有缺失啊。看到说信心本身不但在我们的意志上看到，同时看到说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心的观念是非常的扭曲的。同时看到说，如同这个作者这一作者所告诉我们说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信心本身看到说，不只是每次得医治，不只是每次得胜，同时看到说这个信心也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在患难苦难当中，病痛当中，在我们的癌症当中，我们看到说我们仍然有那个盼望，仍然有那个喜乐，仍然有那个指望。如同这边的第35节，请大家特别注意后面所说的，又能忍受什么呢？言行不肯苟取，对，苟却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什么呢？戏弄、鞭打、捆锁、监察各等的这些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这个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受患难、苦害。再看这边的38节，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哈，啊，是世界不配的人。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你看到说我们这两种信心我们都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前者的，但是我们没有信心的品质，不只是在我们病得医治，在神迹奇事上来看到，同时看到说这个信心是在我们的盼望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信靠神的当中里面所看到。当神没有医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还是有那种的信心，还是有那种的盼望，还是有那种的对神的信靠。同学们，这个也是神的另外一种的神迹。所以因此保罗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也必须要再次被提醒。保罗说我们晓得，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使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因此今早上跟同学们分享当我们在牧会当中当我们要建构一个健康的疾病神学或者病痛神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六个确认。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六个不同的确认，好不好？这里看到说，这里第一个什么话语的教导，第一个确认啊，看到说一切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但这样子，第二个确认告诉我们说得赎及拯救的时代正在来临。还有呢，基督以救赎，同时看到说以呈现及让我们先尝到救恩的滋味哈。跟基督耶稣已在十字架上做怎么救赎，我们看到说也呈现了这个救赎的特质。 不只是包括我们属灵的面向，也包括我们身体的面向。同时今天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会先尝到这个救恩的祝福。那第四个确认什么呢？上帝掌管一切的苦难，他同时使他的儿女在其中受益处。那第五个确认什么呢？我们应该为医治的能力及够用的恩典来祷告。同样的看到说，第六点，我们应该坚信上帝的大能跟上帝的美好。上帝是那位美好的神。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看见，帮助我们，让我们所看到的是根据你话语所教导的，让我们所任性的、所确据的，也是你话语所教导我们的。当面对这样的癌症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病痛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有正确的看见。我们将祈求奉主名求，阿门。
我们谢谢院长，同时我们现在要来做报告的时间，我们请方老师先来做报告。
好，各位同学，我们手上都有拿到一个信封袋，对不对？这个信封袋也是里面的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圣公神学院有一个新的管道，要让有更多的人能够进来做装备。所以呢，这个管道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推甄啊。我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推甄？知道？对，就是要有特别的一些条件，然后才能够推甄进来。所以，请同学，我不要用很多的时间，因为交在你们手上，请你们自己一定要先看一次。然后到教会里面去了，把这样子的一个信函交给牧师，跟他讲，特别圣光今年春季就是明年了，很快，对不对？然后所以希望我们同学能够尽力的去把它交给你的牧师，告诉他有这样的件事。那若是你自己有这样子合乎条件的弟兄姊妹呢，你也可以告诉他，让他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进来。好，所以只是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不要把这一封信就放着就忘掉了，因为我们现在急需要赶快去推这样的一个事工，让有更优秀的，让他在退休的年龄里面仍然被神用，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我是不要把这个时间弄掉哈，所以请同学好好的去帮忙接下来推广这样的一个事工，谢谢。
我们请企划处来报告。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有一件大事情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明天中午我们明天早上11:30在二楼礼堂要举办我们圣光神学54周年的感恩礼拜，那请各位务必拨空参加。那我们也特别请那个礼拜五，我们也有备餐人员是吗？好，请你们务必协助，因为我们在明天大概会有约80至100位的校友会回来学校跟我们一起庆祝，那我们也邀请在座也有很多位校友哈，请你们也务必一起来参加。那校友大会的时间是10:30，然后11:30我们就接下去做54周年的感恩庆祝，请各位务必参加。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柜台一直看到有这一张哈，一份爱心三份回馈，这是我们推出的感恩奉献的礼物。那我们这次就是针对圣光奉献的呢，我们赠送那个台东金门那边做的洛城花。那因为齁我们知道 在八八水灾的时候，台东那边受灾很严重，可是上帝就祝福他们哦。那他们这次的洛神花收得特别漂亮，我们有去做比较哦，它真的是特别漂亮。那但是已经收完了，因为很快哈、哦，就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收完了，做已经做过烘焙哈、哦，然后包装起来。那现在是最新鲜的时候，所以请各位呢务必尽力推广哈、哦。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就会开始把产品发送出去，谢谢。
待书房报告，我们书房在即日起到12月底有圣诞感恩庆，圣诞感恩庆。那在就是书房会有特价，有些是八折，有些是八折。